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96集。与威农的担忧有所不同，云霄也很担忧，但确切地说，他是焦虑。刚入山的几天，他以为胜利在望了。然而一眨眼十余日过去，藏书之地连个影子都没见到，不知还要走多久。眼看着即将开春，山里的蛇虫鼠蚁也该重新出没了。他自保是没什么问题，但要保护其余几人实在是难。一连数日，云霄都因此事积郁在心，越发没了力气干活。下午开路还好，待到晚上和余尚卿去打野味，他则是提不起半分力气，但又不能把惊鸿剑转交给他人。威农见他情绪不佳，便主动提出自己和余尚卿去打猎，让他和袁彻割草搭帐篷，两人算是交换了差事。威农是头一次在孔雀山打猎，自然没有余尚卿在行，一切皆是听他指挥。不过他一对峨眉刺使得出神入化，虽不是百发百中，但十有八九也能刺中目标。再加上春季来临，万物复苏，山中的动物结束了冬眠，猎物自然要比前些日子更好找。不多时，两人就收获颇丰地回来了。余尚卿两手提着满满的野味，兴奋地回到营地烧烤。威农在旁打下手，把他烤野味的流程看了一遍，还认真地问了几个问题。待到袁彻和云霄搭完帐篷回来，看到比往日多了一倍的野味搁在烤架上，不禁腹长大赞。余尚卿一边翻着烤肉，一边说道：
我真没想到，王后娘娘的峨眉刺使得那么好。哇，那叫一个精准，那叫一个眼花缭乱，那叫一个百发百中，那叫一个百步穿杨，那叫一个英姿飒爽。
他一直夸到词穷才住了口，几人都笑了，均盯着烧烤架上的野味，盼望着今晚能大快朵颐。当余尚卿将烤好的野味分给大家时，威农有意地说起玩笑话：今晚我偷师成功了，于侍卫这拿手的绝学我可学会了。袁彻似是无意的笑回：
真能吃到你的手艺？
威农像煞有介事的点头：
至少吃不死人。
云霄却淡淡的说了句扫兴的话：
会吃死人的，你们小心。
眼见三人想歪了，云霄顿了顿，又道：
我的意思是，春季已到，山里各种各样的毒物都会重新出没，万一咱们打到有毒的猎物，或是哪只兔子被毒蛇咬过一口，您还敢吃吗？
袁彻恍然大悟：
这么说来，是该小心些。这方面你是行家，以后还是你负责找猎物吧。的确，这样更保险。
余尚卿也赞同。几人说话间，野味已经全部烤好了，余尚卿按例分给大家，袁彻依旧等着众人先吃。然而威农今晚却打破了惯例，主动提出要求：每天都让于侍卫先吃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今日这些野味
都是我打的。按潇潇的说法，极有可能会有毒，还是我先吃吧。
于尚卿闻言忙道：
别，我没事儿。
威农朝他笑了笑，径自撕下一块鸡肉塞进口中。他又面不改色地一连吃了好几块肉，三人见状都放了心。云霄便开心地招呼众人：来来来，可以吃了。可这话音还没落，威农的身子突然开始抽搐。他难以置信地睁大双眸，一手捂住小腹，一手用力地抠着喉咙想要呕吐。云霄立刻扶起他，袁彻狠狠地拍着他的后背：
快吐出来，你快吐出来。
可惜一切都是徒劳，威农倒地抽搐了几下，便再也没了动静。袁彻立即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又去按压他的脉搏，最终无力地摇了摇头：
没气了。
云霄似是不能相信，正要伸手探他的鼻息，却被袁彻一手抓住：
潇潇，你快想法子救他，你不是上蛊吗？你会不会解毒啊？
言罢，他又想起了什么，猛地抱住龙吟剑大叫：
不对，你们之中有人下毒，是谁？是谁？
于尚卿似乎才回过神来，连忙摆手道：
不是我，不是我。
云霄也是余惊未定：
这怎么可能？世子别血口喷人。
袁彻却是勃然大怒，一脚踢散了烧烤架。那锅熬得正浓的鸡汤和所有烤好的野味一下子被他踢翻在地，溅了云霄一身汤水。
世子，您别冲动。
于尚卿立即撇清干系：
您想想看，谁都不知道王后娘娘会主动提出试吃啊。
云霄也试图安抚他：
世子冷静，也许威农恰好打到了有毒的猎物，这山里本就不安全。
真的？
袁彻抱着龙吟剑后退一步，半信半疑地看着他。
真的？
云霄焦急地道：
都别着急，我这就想法子救他。
云霄蹲下身子，打算查探威农的情况，却被袁彻再次喝止：
我有个法子能测试有没有人下毒，若是查清了与你无关，你再救他。
什么法子？
于尚卿和云霄异口同声。袁彻转身拨开身后的草丛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草编的小笼，其中关着一只小白鼠。袁彻将小白鼠取出来，面无表情地道：
方才搭帐篷时我顺手抓的，正好一用。
搭帐篷时抓的？我怎么没看到？
云霄惊疑。袁彻把小白鼠托在手心里，终于恢复了两分笑意：
什么都让你看见，我还混什么？再说了，你下毒不也没让我看见？
你胡说什么？
云霄气得脸色涨红：
我是不是胡说，一试便知。
袁彻将小白鼠放到汤锅的旁边，让他去舔舐洒在地上的汤汁。只见他不过舔了几口，便开始嚎叫不止，渐渐地虚弱，直至死亡。见此情形，袁彻暴毙冷笑：
呵呵，
难道威农打的所有猎物都有毒？就连鸡骨头也有毒？嗯？
听闻此言，云霄也不再伪装了，慢慢卸下焦急之色，沉了一张娇颜。于尚卿亦是大怒地看着他。
你居然要把我们都杀了？
袁彻顺势看了他一眼。
尚卿，还不去杀了他？是。
于尚卿二话不说，施展擒拿手奔向云霄。后者见状惊呼一声，立刻从腰间抽出惊鸿剑。袁彻忙道：
尚卿小心。
然而他话音刚落，却见云霄突然把剑扔给于尚卿，大喝道：
机不可失，快杀了袁彻。
眨眼间局势反转，于尚卿一把接住惊鸿剑，转身刺向袁彻。袁彻早有防备，拔出龙吟剑抵挡。龙吟惊鸿两剑相撞，发出清脆的鸣响。这一硬一软的两把剑正面交锋，纠缠起来。打斗中，袁彻发现于尚卿软剑用得很熟练，像是真的有一只飞鸿从剑上飞出，招招都缠着自己的龙吟剑，令他只能招架无从攻击。云霄冷眼旁观半晌，眼见袁彻渐渐落了下风，才冷笑道：
哼，蠢货，我哥的东西凭什么给你？
他低头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威农，面上闪过一丝狠厉之色，怜悯地笑道：
哼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
云霄蹲下身子去摸威农的双臂，一下子就摸到了藏在袖中的峨眉刺。他连忙取出来，却是大惊失色。
这不是青鸾火凤？
让你失望了。
就在这时，被毒死的威农突然睁开眼，一手扼住云霄的脖梗，另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峨眉刺，转而指向他的咽喉。云霄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：
你竟然没中毒？
威农唇畔勾笑，有意刺激他：
怎么，云臣没告诉你，我早已百毒不侵了吗？
百毒不侵？
云霄失声喊了出来。威农美目一冷，将他踢翻在地，又把峨眉刺往他咽喉里刺了一分。
于侍卫，住手吧。
于尚卿与袁彻仍在打斗中，分神看了他一眼：
你果然没中毒。
威农遂挪出一只手，将另一只闲置的峨眉刺掷了出去，不偏不倚，恰好刺中他的左腿。于尚卿吃痛，脚下动作一个趔趄，立刻被袁彻踢倒在地。后者一脚踢飞他手中的惊鸿剑，狠狠踩住他的后背，反败为胜。
敢耍老子？
袁彻朝他吐了一口唾沫。于尚卿别过脸去，愤愤地斥责云霄：
我早就说过不让你下毒。
云霄却像是怔住了一般，只喃喃地问：
他百毒不侵，你知不知道？
于尚卿蹙眉：
我不知道，但主子吩咐过千万不能对他下毒。
云霄忍住喉头的疼痛，神色恍惚：
所以说我哥知道他百毒不侵，却没告诉我。
他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， 声音沙哑的大喊。
他明知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用毒，为何还要瞒着我？为什么？
威农在他身后冷笑解惑。
哼，三年前我中过毒，是江王后亲自派人给我解的。我百毒不侵之事，云臣早就知道了。他为何不告诉你？你想不明白吗？
云霄闻言啊的大叫，挣扎起来。
他是让我来送死的。
就在这挣扎之时，峨眉刺又顶进他咽喉一分，他却浑然未觉，只放声大哭，口中不住地问：
为什么？
袁彻在旁火上浇油，
说白了，云臣就是怕你对威农不利，才故意不告诉你。可见在他心中，威农比你重要多了。
听了这话，云霄挣扎得更加凶猛，威农险些治不住他。袁彻看得着急，又不敢对于上卿掉以轻心，遂在旁对威农大喊：
你还等什么？快杀了他！
威农犹豫片刻，在云霄后颈砍了两记手刀，将他打昏，又连忙扯下他的腰带，将他双手双脚紧紧捆住。然后，威农转身看向于上卿，冷然质问：
你是云臣的人，还是江王后的人？
事已至此，隐瞒无益。于上卿如实回道：
我是二殿下的人。
霎时，威农的双眸染上浓重的失望之色。袁彻煽风点火的讽刺：
看到没有，这就是你眼中的正人君子，你费心营救的云臣。
威农心中渐渐茫然，一时竟无言以对。于上卿趴在地上，也是无比失望。
殿下他太窝囊了，为了你这女人，竟折断竹风的手臂，实在让忠心之士心寒。
忠心之士？
威农回过神来，愤愤吃吵。
哼，你所谓的忠心，就是违背他的意思，自作主张。明知他不愿杀我，还要伙同云霄对我下毒。若不是他有所保留，没对你们说出实情，你打算怎么对付我？
于上卿呵呵地笑着：
呵呵，我从没想过要毒死你，也一再提醒云霄不要对你下手。可惜啊，他根本没听你的话，甚至打算连你一起毒死。
袁彻犀利地戳穿。于上卿闭上眼睛：
但我不恨他，他也是为了殿下的大业。
哼，云臣这都养的什么人啊？袁彻听后感慨：
一个个只会拉他的后腿，贪和复国。
威农恍若未闻，看着于上卿笃定的道：
即便云霄不对我下毒，你也不会放过我。找到藏书之后，你一定会杀了我，即便这不是他的本意。
说到最后一句时，威农的嗓音已是隐隐颤抖，而于上卿也没有否认：
是，我和云霄原本商量过，等找到藏书之后再动手，可惜他太着急了。